好，请大家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好，各位佛友，大家很辛苦哈、哦，上班日又要赶来听课哈、哦。那我这边挑选的几篇文章，其实都是导师哈、哦、文章发表或者演说啊、哦，那他把它集成华语集或者妙音集的一些篇章。那这几篇选读读来发现，即使导师发表或者甚至他演说的截取下来，当然这些都是经过他后来再怎样再整理再把它选录出来。那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导师哈，你问他问题，他在回答问题哦，就是你遇到哦去请教他，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你问完之后哈，问题问完之后，他会停住，也许有时候一两分钟，他会停住一两分钟，那一两分钟在干什么呢？觉得他在组织，他在组织，他不太。不像我们这样，问问题马上就直接回答。他透过他组织综合整理之后，他再怎样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回答。所以后来发现他写的文章，当然大部头的不用说哈，或者比较即使小篇章都有这样的特性。好，那所以即使这几篇短篇哈，对于我们修学佛法，对于概念或者这个信念的增强或者了解佛法的特质，我相信还是非常有帮助。好，那一开始这一篇其实就是佛教的知识观。那知识这件事情，我们也许可以从这样来看，就如果要我们来审定知识，或者说你要 来以佛法的角度来看知识这件事情的话，你会怎么来处理？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导师的处理方式，我先大要而说，他先约知识在各个文明国家，古文明国家他有什么对知识什么样的看法，过去的、哦、过去历史上这些文明古国他们对知识的态度看法是什么。好，之后他再来进一步分析知识本身，知识本身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那之后分析完之后，他再进一步怎样？现代人对知识应该有什么反思？所以你如果用这样来看导师的这个，虽然是短篇文章，你会发现哦，他还是照着次第来的啊。那因为我讲义就把前面那一段哈，这个三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还有这个啊西洋的。我没有把它放进来，所以我用投影片很简单，我们用投影片来看。好，就是我刚刚讲的三部分的第一部分。好，那第一部分先看知识的优点啊。好，那它的优点，好，我把它用投影片来放映啊。好，我们进步离不开这个知识。还有它带给我们现代世界的文明的进步。好，这跟知识都有关系，科学跟知识。好，那它也有带给我们负面的啊，譬如我们常常会讲，尤其对于这个比较年长者来看社会，他们都会提出这句话，人心不古啊。那甚至其实这个观念我觉得很正常，甚至即使在佛教内部都会常常，你常常会听到一种声音，如果能够制度设计能够回到佛陀那个时代的设计，不知道要该有多好，能够阻绝掉这些不好的外援，不知道该有多好。但问题是 可能吗？好，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觉得哦，现在越后哈，越乱哈。好，另外跟痛苦有关系，虽然发展的越高越好，但是痛苦越来越深。好，缺点。好，那文明古国哈，文明古国的知识观，就先从中国文明、西方文明还有印度文明来说。那说完之后，再从怎样？佛教内部，禅宗。禅宗对知识也有正反两面的看法。那就从儒家来说了哈，儒家对于这个人哈，它有分上、中、下。好，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次也，困而不学者好为下也。好，请问你是属于第一种的，请举手。第一种的就可以直接请你出去了哈。好，那第二种的请举手。哦，有第二种的哈，啊，那你这个是属于孔子的那个位阶啊。那大部分我们是怎样？困而学之了哈。你遭受到不管思想啊，不管你的生活有一些困境的，想要突破哈，那困而不学的有没有？请举手。你没有哈，这个也可以直接出去了哈。好，那孔子他是说哪一种呢？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他好古学，敏就是勤劳，很勤劳的求。好，那儒家的大学这个也很重要啊。他说知所先后，注意一下，他用知哦。你对于以我们佛法来讲，知道这个道次第，你知道道次第的先后，哎，这个是近道哦，这是你在接近的。好，那大学有所谓的八德目哈，格物致知，你看格物致知这个都是在前面的哈。好，那最后到达平天下。好，那另外有所谓的八条目，还有所谓的三纲领。三纲领，那对于三纲领有三种说法哈。好，第一类是说明明德优先啊，就是次第是第一个明明德啊，第二个亲民，第三个止于至善。那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怎么样？止于至善是先，亲民是第二，明德是三。有两类的说法啊。那似乎导师比较着重在第二类的说法，看一下他所谓止于至善是怎么样？知道了哈，知道止于至善，好，这是自知。好，亲民就是安人安百姓哈，那最后究其理想，平天下。好，那儒家他重知识的传授啊，所以在中国其实是重知识的啊。所以中国对知识分子相当啊，也相当崇敬，但是也被这个当权者哈又爱又恨。那另外再来看墨家，墨家，那墨家他其实也重视知识，但是他比较着重在实用的啊，实用的。那他有一些思维的逻辑啊，接近你西方逻辑。那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对于器械的制造，他也很着重。好，这是中国文明。这个抱歉，各位的讲义没有了哈，因为我把它拿掉，所以我就把它弄一个投影片，很快带过。好，再来看，基本上儒家、墨家他还是重视知识的。好，但是老子却站在不同的角度哈。好，他说什么呢？决胜弃智。民富百利，人民要得到利益，不要有圣人啊，不要有智慧，那也不要有仁爱啊，这样人民才会真的有孝慈。那也不要有这个啊善巧，也不要这个啊重利啊，这样就不会有盗贼。好，所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反智的啊。好，那他的看法是说，有圣人就有怎样虚伪的道德。有知识就有诈欺，就有祸乱， 就有苦痛，所以他才主张什么决胜弃智。那老庄庄子也是哈，他用一个譬喻，所谓的混沌。好，那他生下来怎样？没有七窍，没有七孔。那每天跟他开一孔，让他知道外面的事情哈，增长他的知识。结果开完了之后，七天就死了。好，这是庄子的用譬喻的看法，所以也看得出来是反知识的。那他对于这种机械哈，机械。好，他认为不要有机事，不要有这些方便善巧的东西，因为这样就有机心，好，就纯白不备。好，那另外他有一个譬喻哈，就是皇帝他去游玩，结果他遗其玄珠，他把那个最重要的哦宝贝丢掉了，结果就叫知所，叫离珠，叫吃垢，都找他们去找，派三个人。都找不到，结果叫向往，他才得到。那他们四个人猜，第一个大概就是属于他知识很丰富的，然后第二个派力气很大的，黎珠可能是那个眼力很好的啊，他也找不到。那接着派那个力气很大的，好，那这个都是世间很重视的啊，所以派这几个人都找不到，最后找一个怎么样无知无识的，什么都不懂的，他居然找得到。当然就是譬喻嘛，就是你要得到那个道的话，所谓的道的话要无知无识才能够得到。好，那西方文明它有宗教，宗教的这一系也有这种哲学的这一系。好，那我们都知道有就是人类的开始伊甸园，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那这个上帝是警告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结果他们选择后来是吃了这个分别果，分别善恶树。好，这个我们不说西方的部分。好，那这边有说到另外一个譬喻。好，那撒旦他引诱他人被盗，好，那不要就是不要去研究撒旦深奥之理。好，那对于这个自由知识认为是不幸的根源，这是西方文明对于宗教的这一系看法，他重信不重智。好，那也有重哲学的这一系，好像苏格拉底。好，有知识向上向善，好，就能够展开德性。那哲学就哲学这一系，它也有这个黑暗时期啊，主要是受到这个神学家的啊，可能这个知识都在服务上帝了。好，那另外文艺复兴又后来又恢复了自由思考。好，我们再来看印度文明。那印度文明婆罗门教它有最重要的典籍叫吠陀。那吠陀它的本意啊，就是冥，有四种吠陀嘛，好，注意一下最后一行，印度的社会文化几乎都包含在吠陀里面。你说我研究就对印度的这些婆罗门教的经典，或者这些大部头的经典，会发现印度的这些大部头的经典都是什么？都是百科全书。它教你怎么做君王，教你怎么家庭，怎么做父亲，怎么做母亲，怎么做儿子，都规定的清清楚楚，那包括甚至医药什么都有，所以也会发现说，我原来他们的这个百科全书的观念早就有了，好，这是重视知识的。那就佛教来讲，有五明嘛，有五明。好，那这个声明、音明、一方明、功巧明、内明，好，这就包括一切学问。那这些学问都是宗教徒应该学习的。那其实，在婆罗门教，简单的说，在古代你要学习知识，不是一般人的权利，你要宗教师才有权利去学习知识，这是印度的宗教。好，那 好，那以这个佛教来看，有些语词，重要的语词，菩提啦、觉啦，啊，眼智明觉，还有什么现观圣解，这是重视知识的。好，那另外也有在佛陀之前哈，佛前一两百年有所谓的沙门团，沙门团。那他虽然知道知识的好处，但是他也已经显露出怎样，知识没有办法看到真理哦，不能确见真理，就知识它有局限性。那对最高的真理，他可能没有办法，好，就会对知识产生质疑。好，这是沙门团，因为刚刚是婆罗门团嘛，哈，婆罗门，传统的婆罗门，那新崛起的沙门团。那比较这个沙门团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三者爷哈，三者爷，那他是舍利弗跟目犍连的最早的老师了，最早的老师哈。你去问他问题哈，你说问他问题，他会，那你觉得有没有？啊，他会随着你的意思来说了。你说到底有没有涅槃？他会问你，那你觉得到底有没有？你如果说有的话，有；你如果说没有的话，他也说没有，那不是白问了吗？但是其实他的用意是说，他了解怎样，智慧不完整，所以那种争论都是怎样，都是增加冲突的。哦，好，那这个是三者也。不过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他会质疑知识不完整，知识没有办法确认真理的话，你猜他会往哪个方向走？他如果对这件事情他觉得他是有问题的，知识是有问题的话，他的修行路线会 走向哪一个方面？猜猜看。就会，因为知识是分别嘛，啊，你去分别去认识去了解，他觉得这些没有用，啊，对，最终究的目的没有用，他就会很容易走向什么？禅定。因为禅定就是不分别，哦，他直接从不分别就是安住他的所缘，从定下手。所以你看为什么印度那么多的修行者很多都走向这个禅定，走向瑜伽，哦，那他的老师也是，那他的老师甚至也相当有神通的，哦，他能够看到某个地方的事情。好，这是知道，哦，智慧的不完整，所以他们通常都会用这样无分别的方式来，哦，来以作为他们修行的方法。好，那就是禅定为主，哦，我们解说一下这个中国文明。好，那儒墨跟老庄，好，很显然两个很大的不同，哦，好，一个众人士，好，齐家治国，好，那就需要知识。好，一个众自然，好，就否定知识。好，婆罗门跟沙门团，好，一个众名众学问，一个是不知主义。好，那不知主义在说知识不足以表彰真理。好，那西方文明可以看得出是爱智啊，或者一个是重律典，律法重恩典，重信跟重智的差别。好，我们再来看禅宗，在佛教内部的禅宗也有两派，那两派重点就是最下面那个。好，知这件事情是众妙之本还是众惑之门，一个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是认为是惑的。好，那知识本身的问题，好，如果好，那为什么反对者都是相当，哦，相当聪明的？那不好，文明又得以展开。好，所以在探讨完这个从三大古文明之后，接着就要看佛教怎么来看的，哦，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讲义的部分，哦， 好，那我们要看的这一篇就是佛教的知识观，那刚刚投影片是前半段，那中间这一段就是在这边。好，佛教知识观，那老师在分析，分析他约这个缺点没有出来，好，那缺点有四个部分，四个部分。我们先约这四个部分来看。好，第一个就是知识它其实是片面的，点滴的。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它约相对来谈，相对来谈。好，到第二跟第三我们会着重在两个部分，知识的活动跟表达。好，它的活动就是内心的思想，表达就是外表的语言。好，这是从片面性跟相对性。那第三个名义性，好，我知识要有工具嘛，我要能够得到知识必须要有工具，工具就是名跟义。好，名就是它的符号，那义就是它的所指涉的内容，紫色的事物。第三个应该就是以佛法来看最根本的，就是有错乱性。第四个。好，那谈完这四个之后，老师进一步谈。好，知识的长处，我们也先看一下大的内容啊。以分别事成立生事，好，这是约怎么样？我知识可以帮助世间的利益啊。第二项，分别事成生信解，我对于佛法哈，佛法的信解要靠这个知识而来啊。好，这就已经走向怎样？走向这个佛教的修行的内容了。第三个，分别事成无分别智。我们知道无分别智是属于证悟嘛，但是这个无分别是智的，是慧的无分别，跟定的无分别，名词一样，但是内容不同啊。好，所以这个靠就到达证悟要需要靠分别事。好，接着老师进一步怎样呢？好，在这边，现代知识应有的反省。好，把知识的内容谈完了之后，它的优缺谈完之后，再来看，怎么在现代上应该怎么调整，或者现代上有什么错误困境。好，我们回到缺点的第一项哈。好，那片面就是我们的了解哈，了解没有办法怎样，对事理上没有办法了解最高真理，最高真理。那就现象上啊，就理上没有办法达到最高真理。就事项上也没办法，因为太多了也没办法完整。好，那这个事的意思，事的这个意思就是了别，明了区别，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分别了，分别。那分别等一下有一个语词叫二，这个字叫分别。所以各位应该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入不二门，对不对？入不二门就是入无分别的门，就是在指证悟嘛，好，那这边有几个譬喻了，譬喻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 是怎样呢？好，考察哈，然后再把它综合，才能明了。所以它是多方面点滴的聚合。好，这个 P 的部分就不特别看了哈。好，那在社会世间的问题就是，我学什么我就强调学教育的强调教育才能救国哈。好，学科技的、学军事的、学政治的哈，都觉得他们是最重要的。好，那彼此重齿轻鄙了哈，就会有这个摩擦斗争。好，那这边这个佛教，其实佛教如果你要看故事的话，佛教非常多故事啊，有什么《百喻经》啊、《譬喻经》，甚至《律典》里面那个故事更多了。好，那这边就有一个譬喻哈，舌头跟舌尾相争了哈，就在争说到底谁是老大哈，谁最重要。好，那这个譬喻其实你如果回去看那个经的话哈，它其实蛮精彩的。好，舌头就说：“我为什么重要？因为怎样？我有眼睛看啊，我有舌头，啊，我有嘴巴吃啊。那所以我那么重要，所以我要在前面啊。那舌尾当然就不欢喜了。如果我没有在后面帮忙你摆动的话，你怎么前进？啊，结果争执的结果就怎样？好吧，那舌尾就缠在树上啊，就不动了，三天不动啊。后来舌头屈服了，好吧，好吧，那这样老大换你当。”结果蛇尾一往前走，走没几步就掉到火坑里面去了。好，重要这句话哈，哎，就是不知什么相互依存的关系了哈。你看，就是我们常常会知道这个相互依存。哦，原来我们社会上是有各行各业，对不对？哦，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但是在于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个自我的强化又很容易就跑出来了，像舌头跟舌尾。好，我们看小节哈，啊，一样，这边谈到，好，知识的片面点滴不能把握最高真理。好，那即使是相互关系性啊，最高真理不说了哈，相互关系性也都会忽略哈。好，接着来看相对性，相对。那知识有两面性，知识的活动跟表达，活动跟表达这边约这个内心的思想跟 外表的语文哈。好，内跟外哈，内的话是思想，外的话是语言。不知道有，我相信各位一定听过一句话叫做“不可什么思议”，有没有？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我们的理解说，哇，好神奇哦，对不对？啊，或者神通啊什么啊，不可思议，就是超出你平常的经验，我们会说不可思议。可是这边不可思议，如果在佛法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说思，心的思跟口的意这两件事情啊。有些人也大概知道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知识。必须透过这两个部分，啊，它的工具了哈，知识的工具就是心思跟口意。好，所以什么言语道断哈，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有没有？啊，心，你心内心的活动停止了，言语道啊，这个口意的部分也停止了。好，这个是在讲无分别的自证。但是在有分别，知识就是有分别。在分别的时候，你必须透过内心的思想、思维跟语言的表达。好，那这个知识的特性，遮他显智，好，红白了哈，黑暗，都必须怎样相待，一相待，相对性来才有办法了解。好，比如我们认识人跟人的，我们认识他跟他，其实我们是约什么？不同来说，他跟他的不同的特质，我们才有办法达到这个认识嘛。好，所以说二是形态，认识的形态。那因为形态的差别就有认识作用，所以认识这件事情是从不同的形态而达到这个 认识作用。好，这边有举一个譬喻哈，这个譬喻。好，如果波浪每一个波浪都一样，你只知道浪，不知道浪跟浪的差别，好，那有大有小，好，就能够说出它的差别。好，那这个是哈，我们刚刚说了别啊，区别。所以人类的认识从相对啊，外在相对性的差别，才产生区别的作用。好，那一样，这个相对的啊，知识本身是相对的，但认识是相对的，所以不能了达什么绝代啊。好，没有这个相对的东西，就是真理，就没办法哈。好，我们接着看知识的名义性。好，就是符号。我们刚说谈完了心嘛，哈，心，现在谈。说的部分，语言的部分。好，那这个假名，我们常常有这个语词，假名其实就是符号的意思。那最后一行这边，好，名字假立，但是我们常常也会有一个认识，即使你用不同的名字了，都还是会觉得怎样，你那个名字背后你所指涉的那个，它有真实的意义，就是名跟义，义是名字所表示的。好，也就是说，当我们一般提到一个名字，好，譬如我们提到兰若，哦，我就会有怎样？哎，确实有这样一个兰若的意义的存在。好，那下面要说名义没有决定性了哈，一名多义，一义多名哈。啊，譬如我举一个例子，民主这个字，民主，哦，我们现在的语词，英文语词叫 democracy 哈。可是民主这个语词，你如果查古代的民主的意思，它真的差了十万八千里。它是什么？人民的主人。人民的主人是谁？君王。好，你看这个语词前后，哇，这个跟现在的意义差很多。那另外我也听这个弘彦长老，他描述一个，就是用一个说法来描述涅槃，也蛮有意义的。他说涅槃我们一般的意义是什么？你要跟人家描述涅槃，你可能会用清凉啊，对不对？清凉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用这个意思去南北极的去描述南北极的人，你说他问你说涅槃是什么意思，你说清凉，那可能他觉得啊，那这样算了，我不要了，我已经太冷了，已经够了，我已经够清凉了。所以这时候你的描述就要用什么？温暖。涅槃是温暖啊？为什么涅槃会清凉？因为在印度嘛，印度太热了嘛，所以他用清凉的描述是最符合一般人，他比较能 catch 到他的哈他的意思，而就是没有这种啊热闹。好，所以你看这边有一句话，名义它没有决定跟不变性啊。那既然名义没有决定不变性，可是知识却需要靠什么名跟义？好，那一样世间的名义哈，跟知识。好，前面三个部分都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真理了哈。所以你看嘛，古人的这些修行人，他们的思维真的也是蛮有他们的意义。他知识在这个几个特质上面都没有办法 touch 到这个真理。那心思跟口意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知识的传递靠心的认识跟语言的表达，这两件事情听起来很像没有什么，可是老师后来有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是有大圣三系嘛，对不对？大圣三系里面的其中两系居然跟这两个部分有关系，就是一个系，有一个系会从怎样语言的无始来谈，就是名言，哦，假名，就是名言它所指涉的那个事物是没有真实的，就是性空为名嘛，对不对？哦，假名无始，哦，一切为假名。另外一系它会约从什么来谈？从 从心识，他从心识的认识上的那个静无实。所以很有趣哦，我们说心的这个思维跟这个名言啊、哦、语言，有的就约这个他从知识的这个工具上面去直接去指出他的错误啊、哦、来达到趋近啊、哦、让你逼近于这个对于佛法的这个真实意义的认识。好，接下来看知识的错乱性。好，那这边有约世间可以怎样可以知道的错乱跟世间没有办法知道的这个根本错乱。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世间觉知的错乱。这个好，譬如马路或者铁轨，铁轨到看到它最后是交叉的，它会有这个两条平行线到后来 是交叉的，但事实上不是，好，这是错觉。好，那有一个根本错觉。好，那佛法可能主要约这一点、哦、根本的错乱。那这个根本错乱一直不断的在、哦、在练习这个错乱、哦、所以就越来越难处理。好，那主要先这边就约两个部分来说，先从无常来说、嗯、就是一般会觉得有一个常、哦、好，对于流动变化常人怎样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变化。好，看下一页。好，譬如桌子了，桌子我们看起来似乎感觉不出它的变化。好，那我们透过我们直接的经验没办法认识到它的变化。好，那感觉不出它的变化就会有一种什么实在感。好，那桌子如此哦，自己也会如此。好，这个我们都会觉得现在的我跟30年前的我还是一样嘛，对不对？好，我只是怎样头发白了一些胖了一些，其他没有什么差别，我还是我，对不对？这个实在感这个很强吧。可是佛法是怎么说的？佛法是说相似相续，对不对？现在的你一定是根源你30年前那个你，但是现在的你相似延续，但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哦、这个倒是可以值得我们深深去体会、哦、好，你的身心其实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了、哦、所以你看佛教会用这个心火的相续，这一把火引申，就是他用，当然这是在描述的，这一把火引申下一把火，那前面那把火灭了，对，这一把火不是前面那一把火了，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又跟前面不是没有关系、哦、不即是，但是也不离开、哦、叫不即不离。好，那这样的认识当然是一般不太容易接受跟理解。好，知为常啊，知为有一个常在的实在性。好，另外就从无我的部分，好，观察桌子会知道是木料跟人工关系所成，观察人是六大假合。六大是哪六大？地水火风四大，对，还两个，对，空跟是。空是什么意思？我先问，空是色法还是什么法？属于色法还是属于心法？色法，对不对？错。那空为什么是色法？那个空是什么意思？其实它不是这个因缘所生化，我说即是空，不是，它是什么？孔隙，就是你看他观察人有地水火风，这个没问题，对不对？那心事心的部分没问题，它还有什么？你看我们不是有这个空间吗？哎，我们人体里面不是有这个有空隙吗？哈、哦、啊，那个空隙就是空哈、哦，所以这个空的语词用的很多，但是也要稍微知道一下它的不同地方有不同意义、哦、好，那基本上都是复合体，即使最小单位、哦、电子也是复合体。好，那我们一般 没有办法体会缘起关系，所以做事的时候很少看到我跟他人的关系。好，所以理解，但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看不到了。好，那对于这个知识的根本错乱性，好，我们看维师怎么说的。维师他说，外境是事所限的，外境不是什么客观的实在性，没有外在客观的实在性，所以境不实，对不对？境不实。那中观就直接从一切法，所以维师他先约怎样？先否定外境，否定外境的实在性，可是他一样有反观之心，静不起，然后心也怎样？他了解这个相待性，静不起，心也明处了，所以他不会正确的理解为是，他不会把这个心事当成为实在的。好，那中观就从一切啊，一切无自性，一切非实有。好，接着我们看，好，那对于人类的私欲，它主要是从最后一项而来的，我见。好，对于我见而引发私欲。那知识为什么会造成祸害？就是知识没有离开私欲，没有离开这个根本的错乱而生的私欲，所以它越大，私欲也就扩大。那如果私欲比较小的话，似乎他们欲望少，欲望少暂时能得到满足。好，那知识高，好，但是还是感到不满足。好，接着我们看知识的长处。好，第一个立生事，好，这部分我们很容易可以体会了，我们食衣住行交通都因为知识的发达。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页的第八页的部分。好，知识它有崇高价值。好，那以佛法来看，知识的崇高价值是知善恶、知因果。好，那深信善法的价值，好，甚至可以不断努力向上，得到这个正悟的圣境。那它还有正悟之后的，正悟之后所谓的后得智，后得的分别智。那根本智是通达理的，那这边后得智是通达事的，它是方便智，我们有所谓的根本智跟方便智。你看刚刚这边有所谓的根本智，那这边有所谓的方便智。好，那对于世间的知识，在利益他的部分，好，这边就举几个例子。周利盘陀伽，好，他世间的知识没有那么通达，所以他不会说法，舍利子就不同了，滔滔不绝。那我们就约现代印光大师。好，那印光大师他为什么能够有广大的教化力量？他除了实践，他确实这个有修行的体验，他还有怎么样儒学，还有佛教的深广知识。好，这是都是立生事。那这个立生事也需要知识。好，接着对我们修学者来讲，我要建立深的信解，就要靠分别事了。好，这边有一句话我觉得应该很重要，我们都重视佛法的正信，那这是信仰的部分，可是信仰的部分必须透过知识的考察。好，所以信仰的基础还是在知识。好，在深信产生的信仰才是坚固的。好，那最高度的信仰是什么呢？信智合一，信智合一。 好，接着成无分别智了哈。好，一般会有一个，好，那知识虽然有缺陷哈，虽然我们前面一直说没有办法证知真理，好，但是知识却能根治错乱，引向更高。好，这是它的价值了哈。那引向更高，甚至到达这个无分别智。好，那这边好约这个太虚大师说的哈，佛法大小中都从分别意识下手，好，这是关键。那有人会厌犯分别事了哈，好，他会认为分别事世间知识没有用，其实是误会这个无分别的意思。好，那这边接着明了意识是人类的特性。好，那它也是学佛的要点。好，那下面也说，那如果你说明了意识不重要的话，明了意识是障碍的话，那这些猫狗它障碍应该 更小啊，它应该比我们更早成就啊。好，我们看第十页。好，那分别有分别力，分别善恶真妄啊，好，可以让我们有这个决心观行。好，那下面有一个疑问了哈，这个疑问也是一般的疑问。那分别是它的特质，好，它没有办法弃证真理。那我们再用分别是来当修行的方法，那这样不是分别越来越多吗？那不是跟真理越来越远吗？好，很容易有这样的看法哈。如果刚开始学佛不了解的话，好，那这边。好，他用这个譬喻了哈，啊，木跟木啊，木多了嘛哈，一木加一木，木是多了，但是却是摩擦生火啊，那火一升起来，两个木头都烧掉了啊。我们看反方的部分哈，以分别是观察，甚至在定中观哈，观什么呢？无常无我，啊，空寂。好，契入这个空寂。好，平等空寂中有相的分别事也明觉不起。好，那这边以分别事破分别，啊，就是正分别来对治了哈，对治妄分别。那妄分别当然就是怎么样？最根本的妄分别是刚刚谈到第四个最根本的错乱哈，啊，就是我见为主的。分别，好，那佛法的特点在观慧，所以他重视知识，那知识虽然不能表全，但是有引向真理的作用。好，请看接着，好，接着我们看这个现代知识应有的反思。那反思我很约要的来说，它有两个 大点，哦，好，精神知识赶不上物质知识，就是会有重物质不重精神的这个特质，哦，上次在纽约也有一听到就有人这样说，说，现在的有些妈妈啦，哦，她对孩子吵闹他用一个方法，就是把 iPad 或 iPhone 丢给他，啊，这孩子就不吵了，他就可以继续做他的事情，啊，其实这个方式还是 用物质的方式来处理，啊，好，所以这边说我们很自然而然受到物质知识的，啊，影响，就以它为偏重，啊，就忽略到精神的部分。啊，那重物质这也是西方文明一个重点哈，着重在自然界，那形成物质文明。好，但是这种方法用来研究心理的话，啊，也会把心理当成是附属的啊，是物质的附属品。好，那这边就谈到说这个佛法 他对心理认识着重在什么呢？自身的反省、观察跟体验。好，自心去把握自心，那去透视自己。好，那这边有说到定慧哦，定慧，注意一下这边定慧，就是在谈重精神跟重物质的时候，哎，约重精神来说，约定慧来说。好，那接着来看道德赶不上知识。好，我们约要来看哈。好，那偏向功利，偏向物质，忽略精神跟道德。好，这边有一句话哈，纵我欲不自由，自物反被物所控制。好，那对于这两个部分哈，好，那我们看结论地方。好，初步以克道德的克制情欲，进一步修习定慧。好，那初步主要在谈这两个部分哪一点？哦，就是刚刚说的哈，道德赶不上知识，好，所以重道德。那进一步修习定慧，好，开发自己，好，就自心把握自心，好，这是修习定慧哈。所以，哎，你看导师这边初步跟深一步，哎，其实还是约什么？约佛法的戒定慧，有没有啊？控制这个克制情欲，它是属于比较偏向戒的部分。好，那休息定慧深入内心。好，这个对于现代的哈，现代的反思，好，戒定慧可以帮忙哈，辅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子，休息10分钟哈。好